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到主脚前倾听他的声音。上次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来到主脚前，他是我们的大元帅，他在每天的生活中他引领我们，他为我们征战，那我们要学习来跟随他，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的脚前来接受他的指挥。所以这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需要来到主脚前。那今天呢，我继续在这个主题上讲，是第二次哈，来到主脚前倾听他的声音。那我们先一起来读撒母耳记第三章一至十节，那你可以把圣经翻到那里，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第三章一至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的，谢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得着你让我们得着的，你的圣灵来亲自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是在一个士师记的大背景下，正好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哈，刚刚就是读过士师记。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呢，认识耶和华那一代就都过去了，新的一代就都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读到士师记哈，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状态。为什么呢？有一部分迦南人哈还没有完全被驱逐出去，然后第二代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自己就背离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色列是在一个属灵极度衰弱的光景。然后以利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大祭司。撒母耳呢，从小就被妈妈哈拿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呼召撒母耳起来，他成为先知，成为最后一位士师，还他又接替以利成为大祭司和担负来领导以色列人的重任。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哈，撒母耳已经服侍耶和华一段时间了。那撒母耳借着旧约的律法，借着一切的条例规则，借着献祭的服侍，他在圣殿中服侍。但是呢，在三章七节中却特别的讲到，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是一个认识耶和华、常得耶和华默示的人。但是对于年纪尚小被称为童子的撒母耳，可能那时候只有12岁，可能比12岁还小，他却没有听到过耶和华的声音，他还没有遇到过神。那默示呢，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异象、异梦、启示、神谕。那在旧约的圣经中呢，出现34次之多，那大多都是在先知书。在那时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那很明显的呢，我们可以听出来，大祭司以利曾经听到过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他知道呼唤撒母耳的声音是出自神。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年代，神的话语是如此的丰盛，常常对他们讲话，无论是火柱还是云柱还是借着摩西，神的话常常临到他们，也借着约书亚。但是士师执政的300年，神的话语稀少。那如果你上周好好读经的话，你就知道，单单从以利的两个儿子啊，这个可能你们还这个还没有读到，这个这是在撒母耳记哈，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那祭司他听不到神的声音，那百姓也不听。那为什么呢？不是神不愿意讲话，因为神很伤痛，他的讲话没人听，所以他停止讲话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极其荒凉的年代，人不寻求神，人对神的话语漠不关心。在3:2描述哈，以利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这个反映在以利的两个儿子为非作歹。那作为大祭司的父亲呢，他放纵自己的儿子。所以这里描述的不仅是以利的他的身体的老化，这表明他属灵的昏花不能明辨。那这段经文中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们需要认识神，需要学习领受神对我们的默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要听神向我们说话。聆听神的声音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我读一位弟兄的见证哈。那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常常因为无法从牧者那里得到喂养而抱怨神，每次讲到时都会说一些让我觉得很深奥难解的话。有一次聚会结束完之后，我走进厕所，那时候厕所里除了我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只有周牧师在那里。没有，这开玩笑哈。于是我开始向神抱怨，说：主啊，再这样下去我会饿死的，我来教会根本吃不到灵粮，我因为营养不良就快要饿死了。当我抱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传到我的耳朵，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从隔壁厕所传来的还是从天上传来的，但我知道这是明白我烦恼的圣灵对我说的。主悄悄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总是埋怨别人，认为自己无法成长是别人的错？你虽然希望一个礼拜听一次道能够令你感动，但你若想成长，你就要学会自给自足，享用灵粮的方法。我愿意亲自成为你的导师。原来问题不在于没有食物可吃，而是想要等别人来喂养自己。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拒绝神为我预备的最佳灵粮系统以及最好的导师圣灵。神邀请我成为他的学生，但我却不理会他。我只希望别人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换句话说，我把照顾自己属灵健康和供应灵粮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这是我读的一个弟兄的见证哈，不是我们教会的哈。那如果是我们的教会的话，我也读不到哈，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来看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抱怨哈。那我当然希望教会的教导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啊，每一个牧者，每一个教导的同工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在婚姻中的难处，在社会生活中的难处，身体上的难处，灵命上的难处，事工的需要，我都可以在主日的讲台或者主日学有详细的教导解决你们生命中的难处。但是想一想，如果你一周只有一天来到教会，只有这天能听到神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如果那一天呢，你刚好情绪不对，你发现传讲的信息呢进入不到你的心，那就很糟糕了。那你很可能这一周都吃不上一顿好饭。那想一想，如果你一周只是指着主日来喂养你，只吃一顿饭，那你肯定是营养不良的。那健康的秘诀哈，我们这里差不多都 到老年人，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秘诀不是一周吃一次大餐，而是每天的营养均衡，今天多少卡路里，多少维生素，多少糖分，多少蔬菜和水果，而是每顿都有，这样你才会健康。有一个弟兄哈和姊妹夫妻刚刚来拜访我，他们是从拜访我们哈，拜访牧师师母还有我和冯静哈，他们从中国过来，那他们来到这里出差的旅行，很注重饮食，因为每天吃多少蔬菜，多少卡路里哈。这个弟兄他是很认真的，为什么？因为他原先生过大病，所以你就看到哈，他非常注重每顿的饮食。那我们的灵粮哈，也是在于每天。我每周呢带一个小组查经，我看到他们的饥渴，但是这个学习呢可能只能供应一天的需要，这种喜乐满足和人生的智慧和力量需要第二天再到神那里支取。那更关键的是啊，如果我未来不能带这个小组了，他们可以养成习惯每天要自己来到主前吃这灵粮吗？实际上这是教会哈，每天都有小组和查经，它只是拐杖，是辅助，是帮助你来到主的脚前。那一个门徒培养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两个标志，就是每天自己读经，然后自己祷告的习惯。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哈，我就常常在想，圣经中说哈，他常常学习中景，不能明白正道。我就另外的一种引用，那圣经就说，或者是只是喝奶的，不能吃干粮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并不缺少信息。那你如果你有时间，你有信息有这样心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所有的名牌的讲员的讲道，你都可以听到。你可以在家里不停的听，但是你发现没有？最终，你的灵命你可以成长的，还不是你听大量的讲道，而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一顿一顿的吸收，营养均衡，你的生命一点点被破碎。这些都不是课堂的学习，你可以代替你的灵命成长。我在神学院学了好多的课程，那是帮助我的服侍，但是我发现它进入到我的生命，然后需要我一点点的吸收。那一个弟兄呢，在家里带领姊妹查经啊，他们有很好的习惯啊，这个方法其实是很好的。那弟兄准备啊，一天一章，然后就跟啊姊妹一起来灵修来分享哈。如果你想进入这种方式，很好，我鼓励你哈，我并不是反对这种方式，但是我想指出的其中的一个问题，这个姊妹呢就很依赖这位弟兄，那要弟兄来喂养哈。但是呢可能就疏忽了一个责任，人应当承担起自己所应负责的部分。如果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灵粮需要别天的嚼给你，天天来嚼给你吃，那你的属灵的生命肯定不健康，你要自己来主嚼。所以无论多么亲密的人都无法代替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维持你自己的灵命的健康。我们要来再次听耶稣的话哈啊，当大和玛利亚那个故事的时候哈，耶稣怎么说的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是针对马大说的。玛利亚选择上好的坐到了主前。马大呀，你很忙，在教会中需要很多的服侍，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你来说不可少的事也是要做到主的脚前。然后就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坐下一主面对面领受的他的教导，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自己去做的事。所以作为一个老信徒哈，你信仰的难处可能不是听到的问题，也不是圣经知识的问题，也不是道理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老信徒，当别人来辅导你的时候，你说这些真理我都明白，其实别人没有办法来辅导你。那真正的问题是你有否 常常来到主的脚前，亲自品尝那活水的源泉，然后亲自来到他的面前，光照你的信心、爱心和你的圣洁的成长。所以如果你每天有读经，每天有祷告，那我还问你进一步的问题，你有常常听到神的声音，你有听到他的默示吗？我们要认得主的声音。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翰福音10章3节到4节又讲到，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人要想同神有美好的关系，得到智慧和祝福，完成他托付的使命，就必须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在这个年代，神已经把要同我们所有人讲的话都写在圣经里了，但是对所有的人，当你今天读经，你今天祷告，面对你今天的处境，是否神借着圣灵今天对你讲话？神是爱说话的神，但是呢，我们多半是没有听到，他讲了，我们没有听到。在每周的读经的计划中哈，我们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上周读诗记哈，那么遥远的历史和环境，那么混乱的年代，怎么可以对你今天的你来讲话呢？那一天呢，神就特别的对我讲话，我就读到诗记7章7节基甸的故事。那如果读的话，你记得很清楚。耶和华对基甸说：“哈，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大家知道起初来了多少人吗？来了3万多人，然后最终呢，神只留下300人。这300人就得胜了。这300人杀了多少敌人呢？在8章10节讲了，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他们取了何等大的胜利！神怎么样借着这段经文对我来讲话呢？神要取得征战的胜利，不在乎人多，因为他要显明他的大能，他不喜悦人自己夸耀。所以7章2节啊，耶和华特别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就读经祷告说啊，我说神呐、啊，我们服侍很需要人，那我们教会有12个勇士，基甸的勇士吗？可以来代表这300人吗？然后神就给我感动哈，我就把教会的名册来，我一数点哈，发现我们的勇士最少有36名。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软弱，或者你觉得教会软弱，我们工人很少，但是神已经预备了300人精兵在我们的教会里。所以神就记得那一天哈，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然后跟神祷告，神呐、啊，求你让我们的精兵完全发挥我们的战力，然后让我可以把他们的战力释放出来。所以那一天我就豁然开朗。那我相信你如果讲你自己的故事哈，你有更优美的故事来安慰你，来指引你，来给你每天的力量。那我想问你哈，多久我们没有感受到主向我说话？多久我的灵修只是我自己的属灵活动而已？我今天读完经了，祷告完了，完了我打一个叉，我就check the box， 我们今天就完成任务了。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来到主的脚前，因为你只是认为完成了一件服事，只是完成了又一个任务，那我们就错失很多了。那穆安德烈讲到哈，基督徒啊，你的内室生活正处于极大的危机当中，你有一个危险，就是以祷告和读经取代神之间的活泼的交通。当然很多人还没有完整的系列的祷告和读经，你要进入到这里，但是进入到祷告读经的时候呢，你也有一个危险，那种活泼的交流，把你的爱，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献给他，像我们的诗歌今天所唱的，神啊，我爱你， 你曾经爱我，今天我要更爱你。你是这样的活泼的来到他的面前吗？那很多的时候，那我们的祷告可能想要表明我们很谦卑、很迫切、很相信的样子，然后如此的盘踞在你身上，以致你的面光，以致他的面光和爱的喜乐无法进入到你的里边。也许你的读经那么吸引你，挑起了那令人愉快的宗教情操，以致神的道取代了神自己，这是与神交通的最大障碍。不但不把人引向神自己，反而让人里面充满别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再一次挑战你们，我们今年已经有很多的人在读经，也来到神面前来祷告，那你是否是以读经自夸，还是祷告自夸，还是以事工自夸？我们要以神夸口，以神为乐，然后在所有的活动当中，我们要遇见神。上次我讲到大言赛，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大言赛在带领吗？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你看到他的恩典和信实了吗？那今天早上我见到弟兄姐妹，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难处境当中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赞美，看到他们的敬拜，看到他们凭着信心来到这里来敬拜神，我就知道他们在经历神的带领。所以他仍然在带领他的百姓，带领他的教会，带领他的小组和团契，带领你的家人，然后带领这黑暗世界流浪的灵魂。那我们信仰最美的地方，不仅是一个正确的教义，而是神要带领我们，他要同我们交流。毕德生讲到哈，牧师要留意神，也带领其他人留意神。牧师不做弥赛亚，解决问题，使人快乐，调停和解，这是弥赛亚的工作。至于牧养的责任，是使信徒专注于神以及神的恩典。你不一定全同意哈，但是我觉得对于牧者，对于我们每个同工，对于家里的领袖，你要带领家人，带领你的小组，带领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切的难处当中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他仍然在工作。所以哥罗西书1:28就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当你来到主的脚前，学会倾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指引，你就真的长大成熟了。那可能就是门徒出徒的时刻。在撒母耳的这段经文中哈，神呼唤撒母耳四次。当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他听到神的呼唤，那是在夜晚，那是在一个安静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没有人的时候，神的声音是温柔的。当然他可以强力介入让撒母耳回应，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神就是常常的这样来呼唤我们，他也是主动的来找我们，但是我们的环境太嘈杂了，内心的思绪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他温柔安静的呼唤。而常常是当我们听到他的时候，往往是剧烈的，已经是神临到我们生命中的管教，因为我们平时不去寻求他的声音，神就用苦难管教将我们唤醒。我们看到撒母耳即使睡着了，他的心也是警醒的，因为他预备以利随时会叫他听到呼唤，所以他即刻跑到以利那里。这是我们服侍的状态吗？这是我们又预备好随时进入到服侍的状态，这样聆听的状态吗？我们的灵越安静越警醒，常常来到他的脚前，就越容易得到从神而来的收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耶稣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们从一个小羊跟着大羊，我们一定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需要被人牧养，到现在呢，我们也需要一个教会的带领。但是每天你的灵粮，你要认识你大牧者的声音，让他
每天来带领你。
那我们就会说哈，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哈。当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哈，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在世界上来到神面前的方式跟我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来效法他。他也因此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倾听神的声音，然后他可以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一章记载着，此日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前一天最忙碌，第二天一早起来要紧接着忙碌，但是他的门徒却找不着他，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应该接着前一天的忙碌把这里的施工完成了吧，但是没有，他转移战场了，因为是他的天父给他新的指引。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到，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到了天亮，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重大的事情来整夜祷告，是因为他选出十二个门徒来。他选门徒上，他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讲到，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呢？那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然后这个施工结束的时候，他独自上山祷告。所以他并没有以服事来代替来亲近神。那圣经中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他人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来到父亲，来到他的天父面前来祷告，拼命的祷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常常这样的安静来到天父的面前。如果他都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优势，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智慧可以不需要呢？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当效法他的时候，我们不是首先要效法他与天父的连接吗？如果没有与天父的连接，没有与我们主耶稣生命的连接，没有与圣灵的连接，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论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软弱，心灵的难处，我们教会的施工，甚至属灵的征战，我们都没有办法得胜。因为一切的能力、势力、智慧都不是来源这个世界的。所以正道的前院长刘富礼就讲到哈，今日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基督徒的基本动作的问题。由于基本动作有问题，所以许多地方就发生问题了。当我们讲到跟随神、听他的命令、顺服他的旨意、做他门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基本功的。这个基本功如同武功蹲马步，就是要每天来到主的脚前，亲近他，倾听他的声音，与他祷告，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马步，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倘若我们有许多事物缠身，以致没有时间亲近主，那我们已经进入红灯区了。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中，已经是红灯频繁闪烁，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而你还不自知吗？所以路易斯·布劳就特别的讲到，我们每天必须腾出一段时间，然后竭力依照计划去切实遵行，但切记死守规条。有时你可能要改在另一段时间祷告，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来到主的脚前。那我们如何的操练呢？如何的实践呢？有个年轻的弟兄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一见面就问我，他说，牧师啊，今天神给你什么一句话了？神给你一句话了吗？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哈。他这样一问我哈，给我的压力倒是挺大。我赶紧想，今天神有没有对我讲话呀？因为你一直意味着那什么嘛，那意味着你跟神的关系要。所以我也要来问你，今天神给你什么话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让我们亲近主、聆听他指引的方式。所以我告诉你，一天你得到一句话，
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路加福音哈七章讲到，百夫长说道：“主啊，不要你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
是的，耶稣说一句话，那个病人就治好了。
然后在路加福音一章三节的讲到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又讲到，你啊，这个不是那啥。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然后在列王记啊，列王记上也这样讲到哈，大卫这样说：“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然后在列王记上的八章，所罗门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在约翰福音六章，耶稣他自己怎么说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姐妹，你们记不记得哈？以前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的说：“主对我说，主今天感动我，主给我的一切经文，主安慰我。”也可能我没给大家机会这样讲哈。但是你今天，你可以常常这样讲吗？在一天当中，当你能抓住神的话来生活、来服侍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看见了并经历了主的大能。那我每天如何能领受一句话呢？ 每天你都会读经，对不对哈？那其实不用我讲你都会知道，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总有一节经文你是最感动的。如果你在读今天两章三章的经文，你就预备的心，那今天你要借着这几章的经文，你要对我讲什么话，你这样渴慕期待的时候，看看神怎么带领。然后当神给你一句格外的感动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以这些经文来默想，然后以这些经文来祷告。这就是神借着这一天要对你讲的话，对你今日的处境，对你的生活他要说的什么。那你今天就把这一句话作为向主领受的一句话。当然这一句话可能并不见得来自于你早晨的灵修，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场合，可能来自于讲道，可能来自于主日学，可能来自于弟兄姐妹其他人跟你所讲的话，或者是圣灵突然在你心里冒出来的，是针对你目前的环境的问题的解答。所以当我们以一句话来导读，来牧养自己，我们就遇见神，我们就经历神，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牧养别人。其实最好的一点哈，那个弟兄跟我讲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句话哈？然后他跟我分享他领受的一句话，他领受了什么。所以你如果今天你领受了神的一句话，然后你再告诉别人，就是在你今天在传讲，你把这个鼓励，把这个激励又带给别人，你就帮助了别人，这是很美的。冯京师母哈，就常常跟我分享他灵修的心得哈。虽然我不吱声，但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有时候他有一句感动，他灵修，他就跑到我面前来，就给我讲。有时候我还挺忙的，来不及听哈。但是常常呢，我从他的灵修中听到很多的这样的让我有感动的部分。所以我就讲哈，夫妻之间可以常常彼此来分享灵修的感动。那我发现啊，我不常常跟他分享我灵修的感动，所以我现在我要学习，我有灵修的感动我也分享给他。那在小组里刚开始聚会的时候，你们可以留个十分钟，过去的一周因为神给你的一句话而经历神的扶持安慰引领，来做一个快速的见证。那我们也特别的可以来有这样的一见证，神的一句话如何对我人生的引领。所以当我想到我人生的各个的这样的一个转捩点，我的成长的突破点的时候，都有神给我的一句话。我真说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神啊，无论你让我去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然后神你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来与你同行。然后记得那段经文，神说哈，那跟神祷告说，这一生求你让我不贫穷，贫穷了我羞辱你的名，富足了，太富足的话我不依靠你。我这样祷告，神也这样成就，还成就的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所以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
都有神关键的一句话。你记得这个神给你的关键的一句话吗？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筑石为垒来敬拜，那是他们重要的标记。神在你人生中很多的转折点，给你他的话语，让你筑石为垒，成为你人生经历他的重要的标记。那这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老基督徒身呢？基督徒身上呢？以利以前听过耶和华的声音，但是现在没有了，非常的无奈。作为一个老基督徒，如果长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那可能意味着你的问题。以利自己有问题，他没有断然处理自己儿子的问题。上次庄长老讲到帕子，遮住了你和神来面对面。那今天你要知道这个帕子到底是什么，你需要把它挪去，使你可以来到主的脚前。那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对你说话是活泼的，那时候好像我们不需要养成规律，神就常常对我们讲话，因为那时你还年幼，神喜悦你，所以他常常对你讲话。今天你已经是成人了，是大孩子了，神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他仍然要常常对你讲话，但是他要你学会倾听。但是我们很多老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没有这种活泼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现在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为什么呢？这表明我们需要复兴。更重要的，当我讲到你是否来到主的脚前，可能没人知道，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没有像撒母耳这样倾心愿意的来聆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找回这样的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年轻的基督徒，那你可以像撒母耳一样，你要知道有主的声音要临到你，让你像撒母耳一样说道：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决定献给主的时候，当你决定跟随他的时候，你有一个撒母耳这样的态度，这是多美啊！你的人生将无可限量，因为神要保守你，要带领你。但是你要像撒母耳一样对神说：是的，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年轻的时候，我有点自夸了，我觉得我的态度像撒母耳，现在我要变成以利的倾向，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不要让我像以利，让我永远像撒母耳一样对主说，请说，仆人静听。愿我们每一个老基督徒今天在这里，你都要对神说，请说，仆人静听，像你第一次听到主的声音一样。我们今天这里还有在寻求这个信仰的，也许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圣经正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可以进入这样的信仰的生活，这不是很奇妙吗？这个世人正在世界上寻求各样的奥妙，甚至奇特的事情，难道在我们的信仰里没有奥妙，没有奇特的事情吗？没有属灵的更高境界吗？神岂不喜悦人亲近他呢？在这个充满未知动荡的世界，你可以进入这永恒的奥秘，与上帝，与生命的主人建立这样的关系。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要问说吃饭了吗，你还好吗，你会说今天你领受了主什么样的一句话，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吗？我知道这个很有压力，别人问我我也很有压力，我赶紧想哎，主今天确实给我话了，哦，今天我没领受，主没给我话。但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彼此很好的督促。那我最后给大家的思考题哈，你是否寻求倾听他的声音？你是否听到他的声音？你有否回应他的声音？我们今天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到 他面前来领受圣餐。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当主命令门徒用这饼和杯来纪念他的时候，门徒意识到他们所领受的乃是主自己。经过这样的领受呢，他们要与主同为一体。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里边。主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在主的里边。今天我们按照主的吩咐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他，那就是帮助我们进入与主同为一体的经历。所以领圣餐就不单单是客观的记得有一位死在十字架的耶稣，而是主观的来感谢、称颂、默想、祷告、诗歌，来向这位救主来敬拜。在这样的一个敬拜过程中，我们就与我们生命的主有深入的相交。圣餐是 Holy Communion， 这 Communion 就是交流、分享、团契。我们是与我们的主的团契，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相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先默祷。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赐给我宝贵的圣餐，主啊，就是要与我们相交，也要把你生命的道启示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就借着这圣餐
就要定义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你的生命之道，主啊，来化解我们人生所有的难处。主啊，在这宝贵的圣餐的面前，主啊，我们要遇见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遇见你，来倾听你的声音。主啊，愿你亲自赐下安慰，也赐下拯救，赐下你的帮助，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更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的心意。在这一间中礼堂华人基督教会，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这圣餐写明你在我们当中的实际，也借着你在我们心里的感动，让我们向你来倾诉，向你来祷告。主啊，你继续垂听我们在你里边的默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圣餐是特别的赐给基督徒相信的人，所以我们以此为圣洁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如果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相信，还没有受洗，我们就先不要领受这个圣餐啊。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王庆弟兄带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为圣饼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高天宝座前，一起守今天的圣餐的时候，